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洁，
我是舒雨。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侦探小说大乱斗
《书虫人生二》。
Yes， 没错。那今天因为我们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切入开场的闲聊。
OK，
所以呢，开场的闲聊，我想要问一下雨洁，就是哪一位福尔摩斯收服了你呢？快问快答。
好难哦，你没有好。你的哪一位福尔摩斯是指所有侦探，还是就是演过福尔摩斯的人？
对，就是演过福尔摩斯的人，还是你其实看来看去，你还是最喜欢小说里的福尔摩斯？你喜欢哪一个呢？
当然是卷福
哦，
那个 Benedict Cumberbatch。
嗯，非常好的答案。我个人也是很想
是正解吗？
选他正解。我个人也是觉得他算是所有的里面我最喜欢之一。但是其实我仔细想想，像那个小劳勃道尼演的，就是盖瑞奇系列的、
啊
然后还有那个美剧版的那个 Johnny Lee Miller 演的美国福尔摩斯、因为他也是那个演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男主角。是没错，对，其实这三个我都很喜欢。
他不是演 Emma 吗？
啊，他演了 Emma， 然后也演了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电影版
哦。
对，因为他也是陈欧斯汀御用男演员。所以就三个我觉得都完全不一样。然后像很多人都在讲说，小劳勃道尼每次演盖瑞奇的福尔摩斯的时候都在演自己，可是我觉得还是超有魅力的。
可是我觉得小劳勃道尼的那个福尔摩斯真的就是比较穷，然后生活在英国的钢铁人。
但我真的就同意说，他演的时候比较多是在展现他个人的魅力，而不是英伦绅士的那个侦探风味。
可是因为他的那个版本的英伦绅士主要会聚焦在华生身上，
对，
因为华生是裘德洛演的，
没错。我觉得盖瑞奇这一招真的是非常的阴险，就是你让华生瞬间变成就是少女心的积极。
对啊，华生是谁啊？华生本来书里面是一个胖胖的军医耶。
对啊，然后你就找一个就是英伦男神。我就不知道是想怎样。但是就对，总之刚刚的快问快答就只是想要跟大家就是来一个轻松的开场白，就在讲说其实侦探已经深入我们的人生了。
我想题外话一下，说到那个书中选角，我真的是不懂那个谁啊 JK 罗琳怎么可以找裘德洛演邓布利多。也是很过分耶。
但为什么？因为裘德洛不是很帅吗？
可是邓布利多又不是为了帅而存在的。
可是他可能想说找他来演的话，大家可能就会很兴奋啊。
是啊，但是前后不合嘛。
就是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啊、
就是人生比较辛苦一点。就是苍老。
对。
哦，好好笑。但就是我们今天其实不是要来讨论福尔摩斯而已，我们今天是要来讨论的是侦探小说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个主题呢，就是要来讲一下是谁开启了我们还有你的侦探魂。对，那雨洁，你要不要来分享你人生中的第一位侦探是谁呢？
我的第一位侦探真的就是福尔摩斯。因为我小时候那个我们小学有一个图书馆，然后有一节课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就是放我们在图书馆念书。然后大家通常看第一本看的那个侦探类型的书，我猜应该都是亚森罗平的某个系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对亚森罗平完全没有兴趣，那我就看到有那个福尔摩斯的那种童书类型的，我就拿起来看，真的是爱上，超级热爱福尔摩斯。但我好像我是到国中才真的有看了两三本亚森罗平系列的书，但是最喜欢的还是福尔摩斯。
那我的话，我人生中的第一位侦探我觉得绝对是柯南。然后 AKA 工藤新一
啊，如果他这样讲应该是柯南耶。就是小时候看动画的话，
对对对，然后像小时候也会看就是那个漫画啊，然后动画电视也会播名侦探柯南，所以柯南绝对是人生中就是让我接触到凶杀案还有就是侦办案件的第一个人这样子。但是我其实就觉得说小时候看了那么多密室解谜啊，然后解凶杀案啊什么的，其实并没有训练我就是思考模式变得更加的缜密，就是比较像是追星，就是觉得说哇服部平次很帅，工藤新一很帅，然后我觉得真的让我开始喜欢解谜这件事情是亚森罗平。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是因为柯南他从来不会告诉你他怎么发现怎么推理，柯南的漫画或是卡通他并没有非常具体的描述他的推理过程。他只会告诉你说因为我发现你的关键证物，所以你就是犯人。然后再由犯人去说，就放他那个嘚嘚嘚嘚，不是，他有另外一个反正就一个自首的音乐，对对对，一个自首的音乐，然后犯人就会这样跪下说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就是他抢走了我继承我应该继承的什么什么金，是这样。
而且我你讲到柯南，我就想到说，例如我记得有几次密室杀人可能是用冰块，就是他用把刀冰在冰块里面，所以他溶解之后会刺到那个人，所以就不会留下线索，只会留下水渍。然后他可能当时的时候他可能就看到地上湿一块什么的，可是就是其实你在看漫画当下他都不会让你有那个推理的过程，就是漫画家本身并没有想要让你参与这个推理的过程。
我觉得完全没有，因为你刚刚讲到那，我就突然想到，如果那个水渍是关键证据的话，关键水渍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会先出现的一个画面是柯南的大特写，然后后面有一个白色的线这样穿过去，然后噔噔噔就是他看到了什么，然后还会露出他那个微笑，然后接着就会是社运毛利小五郎
对对对，
然后才会告诉你关键的证据是什么。
对，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让我们看柯南怎么办案，就是我们是一个旁观者，然后崇拜他的角色这样。然后像亚森罗平的话，可能是因为是小说的关系，所以你更可以感受到啊，这个谜团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机关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亚森罗平系列真的比较适合小学生
哦， oh.
而且我就还记得我们学校，就是我们国小里面的图书馆是在哪一个书架上面放亚森罗平一整排，
这是全系列，
对对对对，
是不是全台北市的国小都会有、啊、
然后它封面是黄色，
对
对
对
对
对，
大家应该都买。
嗯，
然后像亚森罗平的话就比较多那种很浮夸的暗门啊，或者是那种很奇怪的机关，就是会让你觉得说哇，就是在把那个密室比较不像杀人案，反而是在只是在查案而已，
有点像是 Knife Out。
哦，对对对对对，你说那个峰回路转，
对
对
对，那样子的故事结构，
对、
嗯，然后通常都发生在古堡里面，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更添神秘气息，而且因为亚森罗平就会让你有一种绅士怪盗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就是他不只是查案而已，他还有那种风流倜傥，然后有的时候还会配几个美女，所以就是你会慢慢建构出好像绅士等于侦探，然后侦探很有魅力，绝对不会是胖胖的警察之类的，
而且以前真的没有想过，除了柯南跟亚森罗平或福尔摩斯外的侦探，
对，而且重点是因为我刚刚说胖胖的警察，就是因为木木警官也是在办案的，然后大家都不关心木木警官，
真的耶，而且木木警官以前好像就是立了什么大功，
对，就是没有人在崇拜木木警官，超坏，
对啊，
好啦，木木警官的狂粉不要生气，但是我一直说就是作者在画这故事的时候都没有要把木木警官就是描摹成很厉害的侦探，就侦探一定会有一个固定形象、
嗯、
通常都是腿很长的绅士，
嗯，
对，就我们两个的人生中接触的第一个侦探应该就是柯南，然后福尔摩斯跟亚森罗平，对不对？那你当时看完了福尔摩斯的小说之后，你有觉得说你对他的形象有一个想象吗？
因为其实小时候看的福尔摩斯小说都是有插图的、
哦、
所以其实他会刻画出福尔摩斯的样子，就是会有那个侦探帽，然后总是穿着格纹的披肩，然后很绅士的样子，然后带着一个那个烟斗、
哦、
对，所以就是我并不会说特别的想象他可能高矮胖瘦长什么样子，因为其实他就是一个既定印象在那边告诉大家说福尔摩斯长这样，嗯，所以我不会对他有特别的幻想。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也是着迷于故事，而不是觉得说他很帅或者是他很有魅力，对不对？
我觉得没有，你这样一想我就突然间觉得作者几乎没有在描绘福尔摩斯这个人，
嗯，
他就是顶多会从可能故事很一开始有委托人去找他，从贝克街当中告诉你一些事情，可是现在认真想起来，我真的了解到福尔摩斯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都是后面影视作品带出来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光是靠小说本身的话，亚森罗平应该会比较是让人对他这个人本身有悸动，
嗯，
或者是柯南或者是工藤新一，但是福尔摩斯反而你是会对于案件很着迷、
嗯、
然后反而是到我们最近这近十年吧，然后有比较多那种很风靡全球的影视翻拍的时候，大家会把福尔摩斯当作是一个男神的代称，对，所以呢我们第二个主题就是要让我们来分享一下是谁让你相信事情并不单纯而且真相不止一个。
福尔摩斯，
嗯，那你觉得让你就是一直留在这个怎么讲侦探小说这个坑里面的就是福尔摩斯一系列的小说吗？
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阅读侦探小说的习惯，就是我都是直接跳到结局看的人。
你也太狂了吧，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就是我小时候会慢慢的看下去的，大概前面三四本吧，然后到后面就是稍微有一点我觉得我猜完全猜不到凶手是谁，我就忍不住就直接看结局。
你有侦探魂
我有，可是就是但是 我还是会再回去把整本书看完，就是我不会看完结局之后就说哦好，那我知道凶手是谁，那我不看了这样，就是我还是会看，只是知道凶手是谁会让我更去享受他后面再慢慢蛛丝马迹去丢出更多线索的时候，就觉得说哦对对对，就是因为这样，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是凶手，合理。 就我会觉得侦探小说之所以让人家会 一而再再而三想要一直去看，就是因为你在不知道凶手的时候，你是跟着主角，跟着里面的参与人物一起紧张，然后你会努力的想说有没有什么细节你错过了。可是当你知道凶手是谁，你再去重新看一次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作者在这边放了这样子的关键物品是为了什么。 就是反而是一种更有趣的体验。
所以代表你其实会很在意那种推理的逻辑性，对不对？就是你有在享受作者怎么去安排你慢慢发现事实的真相吗？
但是比起我享受推理的逻辑性，我发现我好像是因为太害怕不知道做凶手到底是谁才会先去看凶手是谁，
都怕被杀掉
就是因为太怕凶手可能是超自然现象，因为我很怕超自然现象的东西因为那个福尔摩斯很多集都写得很像超自然现象啊。我就记得小时候我有一本真的是看完然后吓到不敢睡觉，是一个古堡里面有一个猎犬的那一集，我忘记确切的名称了，但因为那一集真的有一点阴森，然后我就觉得超可怕。
我觉得你担心的事情超可爱但是好像福尔摩斯到目前为止几乎每个案件都是可以有科学根据推理出一个结果，对不对？只是说乍看之下情况很离奇，但是几乎都是不是超自然现象的。
因为通常跟超自然现象有关联的话，他最后都会告诉你是一些机关产生的，
就那个凶手可能就是想要制造让人人心惶惶，然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我刚刚其实也是想要说福尔摩斯，而且我前面有写了一个在文案上面写了一个开头，就是如果你去问所有喜欢柯南的人他们最喜欢的电影版是哪一个，十个里面有八个都会说贝克街的亡灵。
真的超级无敌霹雳好看，
然后没有在看柯南的人也会跟你说哎，贝克街的亡灵很好看。就是我觉得贝克街的亡灵算是里面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电影版，然后我觉得因为对于柯南来说福尔摩斯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柯南 本人也很喜欢福尔摩斯，
而且他的名字就是柯南道尔，
对啊，柯南道尔来的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柯南迷可能有很多也都非常喜欢就是福尔摩斯这个故事。福尔摩斯对于大众啊应该说这个时代的人应该是影响力非常大的，然后尤其是我们刚刚讲的有那么多厉害的翻拍，像是英国美国都有很经典的影集，然后像我除了就是拜屈演的那个卷福 BBC 版本之外，我觉得我还蛮推荐的是美国的基本演绎法。因为我觉得像很多人喜欢看那种美国的这种办案剧，他就是把美国办案剧跟福尔摩斯的精髓结合在一起，所以算是一个全新的演绎这样子。然后如果是 BBC 的话，我觉得他第一季跟第二季就是有点像是把经典再造，就是里面的故事的骨干都还是书里面原本写的东西，只是他把它变成现代的案件。那你有看三四季吗？
第四季我没有看，可是我看到第三季的最后一集。
因为像你不觉得第三季他的故事就开始整个开外挂？
可是因为第三季他主要要讲的是他跟莫里亚提的那个，对决。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那个编剧还蛮勇敢的，因为三四季就有点像是他独立在发展这个故事了。
对对对。
然后我后来看完第四季之后，我就觉得第四季不是拍给福尔摩斯的书迷，而是拍给新世纪福尔摩斯的粉丝。就是你了解了这个影集的角色你才可以享受第四季，但是如果你只是想看到书被翻拍成故事的话，你就会觉得说这不是我的福尔摩斯。
可是我印象中新世纪福尔摩斯的每一个案件都不是书里面去改编的
耶。像那个第一季跟第二季的标题都是沿用那个
书的标题，
像那个第一案叫做写字的研究嘛。
对对 对, 对，
所以它就是写字的研究，就是小说里面的
故事也是吗？
对，故事应该是说故事的有一些地方很像，可是它算是只取其精髓。
因为毕竟要翻拍成现代的故事。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我印象中没有，我不记得这个故事。
对对对，
就是有被写在他的书里面。
所以像那个写字研究，就是死者都有用那个手指刻字，对不对？但是就除了这个之外，可能前后都完全不相关。对，所以我就觉得看第一季第二季比较像是在有点像抓彩蛋。但是第三季第四季的话就是纯粹享受编剧给你的故事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还蛮多翻拍真的就是完全背离了原本作者可能想要的路线，但是又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故事。因为像第四季可能很多人褒贬不一，然后很多人就说如果你纯粹只是喜欢侦探小说的话， 第四季可能就不是拍给你看，他反而是在挖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就像是你刚刚说，你其实看小说你不会很了解福尔摩斯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子，但第四季他就在讲说、啊、他内心有什么深处有什么害怕的东西啊、
嗯、
对对对，我就觉得第四季蛮有意思的，我不能说我很喜欢。
所以你有看完？
我有看完，但看完之后我就是五味杂陈这样子。
他的结局是好的结尾吗？
他的结尾就是那种如果你要拍第五季也可以，可是你再也不拍也没关系的那种，
就是 Fleabag 第二季的结尾
我觉得有
概念
有一点，但是就是他想要收的很有希望、
哦、
就是让大家就觉得说好经典结束了，但是他如果假如说过了三年大家很缺钱要再继续拍的话也是可以这样。
嗯嗯嗯，
对，那我们刚刚讲了福尔摩斯是让我们留在坑底的一个侦探嘛，然后下一个我想说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然后如果很爱看欧美电影的人应该就对他很不陌生，因为他的作品超级常被翻拍成电影或是影集，然后他的故事也真的就是千奇百怪，然后角色永远都超多。那你自己最喜欢的阿加莎的小说是什么？
你知道我在看你文案的时候我才想到，对，我小时候也是看这个看到睡不着，
真的
这真的很可怕耶，但是他是我看了之后我印象中啦，我并没有看过第二次，可是我记得他的故事发展。
哎、欸，那这故事写得很厉害，余韵很长哎。
对，然后其实说到最喜欢他的小说，都是属于我不敢看第二遍的、
嗯，
所以我也不会说我真的很喜欢，但是我会推荐给没有看过的人一定要看。
哦，那刚刚雨杰讲的这一本小说呢，就是叫《一个都不留》。
嗯，
我本来其实想在最后推荐，但是我觉得因为既然我都已经讲到阿加莎·克里斯蒂了，那我就一定要讲，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是先在一个就是评论，哎、欸，不是，我知道了，那本书是李嘉彤的书、
嗯、
然后李嘉彤在介绍他喜欢的书的时候他就介绍到
倒下的高墙吗？
那个李贝贝最爱的21本书哎、欸，这样还是几本书啊，反正是李贝贝介绍书的、
嗯、
一本书这样、
嗯、
然后他就说一个都不留这一本，然后我只是看他介绍那个故事我整个人就毛骨悚然，我那时候大概国中之类的、
嗯、
然后其实一个都不留的故事大纲就是有一个童谣讲说好像是十个印第安人还是十个小矮人之类的，
我跟你讲我现在光想到那个歌我都会起鸡皮疙瘩。
对，但是反正他就是用一首歌
印第安人
把就是十个印第安人然后一个怎么样死掉了然后第二个怎么样死掉，就这整首歌唱完其实是一个很毛骨悚然的民谣，然后有一个凶手利用了这首歌然后把一群人叫到一个岛上，然后大家都离奇死亡，而且几乎全部人都死光了，
就是死的方法是跟那个歌谣一样的，
对，
顺序然后跟死的手法是一样的，
对，所以不但人心惶惶而且又很超自然，就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他前面真的超级爆超自然的。
然后我那时候光是看到就是书背面的介绍我经过图书馆我都会吓到逃走，
对，
就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一个书有这么大魔力，
真的很可怕。现在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是就是小时候上英文补习班，然后老师有买那种童书版的，所以是其实蛮薄的，但是英文版本我光看那个我就已经怕到不行，然后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我竟然又去看了中文版的然后就把自己吓到爆。
但是后来我发现要克服这个恐惧就是你要看完整本书，因为你要了解这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因为如果你只看背面的介绍你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太离奇了，所以后来我克服恐惧的方式我就是把整本书看了好几遍，然后确定好我知道 这件事是怎么回事，我晚上才不会梦到有人要来用民谣把我杀死。
嗯，
对，
你自己是会一天之内把那个侦探小说看完的人吗？
对，我就是这种人。
嗯，跟我一样，
就是因为如果除非是那种比较平铺直叙的类似杀人案件，要不然如果是有一点离奇的我通常都会没办法睡觉。
嗯，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结局是什么，所以如果我喜欢那种比较惊悚的我觉得那个阿加莎是真的有够可怕。
我跟你讲我到现在也不敢再重看、欸、
真的、哦、
因为就是你刚讲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好想再重看一次，然后我刚想说我好像不行
那你如果看到就电影版的你敢看吗？
不敢。
那东方快车你就可以，
那个我敢，
对不对？
因为那个画面很好看。
对，
那先说我还没看电影版，可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书本身就没有一个都不留那么可怕、
啊、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很你知道一定是人为的事情、
嗯、
因为一个都不留让我觉得最惊悚的地方就是他不知道是不是人为的，
真的，
因为我真的很害怕不是人为的东西，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一定要先看结局、
嗯、
因为我要确定他是人为的我才敢看。
哇、欸、我突然觉得好不孤单，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我这个恐惧有点太就是找不到一个解释，就是它明明是一本很正常的书可是我却一直由衷的感到很害怕。
没有，而且你我不知道我们看的是不是同一版，可是他的那个书底的介绍啊，他有写那个民谣的歌词，然后他用的字体很可怕，是那个扭曲扭曲的那种，很可怕。
我现在其实我想到我还是会毛骨悚然。
对，但我不太记得书封面是什么了，但是就是很
可
怕，可
能就是找一个暗暗的图片之类的。
没有，好像就是印第安人
啊、哦，真的哦
之类的。
哎，讲到害怕，我还想到就是福尔摩斯有一本书叫《迷屋》，你知道吗？
那个很可怕、啊。
我们家有儿童版，
我不敢。
我跟你讲，那本书的封面，光是放在我家就可以把我吓掉半条命。
嗯，而且就是你经过，你每次经过那本书是，就像你刚刚讲，因为你记得它被放在图书馆哪一个地方，所以你每次经过那本就会快步经过。
对，
你是想说要是不小心瞥到怎么办？
对对对对对对，天哪！为什么我们害怕的书都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害怕的反应都一样。
而且其实我现在回想《迷屋》，它的就是怎么讲，它的解谜过程其实一点都不可怕。
而且他最后是机关，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也都是人，就是人为的机关，因为福尔摩斯嘛。但是就是你光是听到迷雾，你就会觉得好像闹鬼的宅子。
但是我印象中，我应该那一本好像也是先看结局
哦， oh.
所以我现在提到我就不会觉得那么可怕。可是一个都不留，我那个时候是没有看结局的
哦， oh.
因为他就是我觉得一个都不留会让我不想先看结局的原因。好像是因为我一直觉得，那要是结局真的是超自然怎么办？
你就会，
所以我就更不敢看。对，
欸，我好想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让你们很害怕的侦探小说。如果是这两本的话，欢迎就是跟我们认清这样。我想要知道自己不孤单。然后因为刚刚讲的是比较经典，算是离我们比较远的时期的作者写的故事，
嗯，
那像现在我长大了二十几岁之后，我发现我自己个人有时候在看柯南的时候，我会因为一些动机而笑出来，就是那个动机可能会让你觉得说你有必要杀人吗？就是有时候因为作者他其实连载这么久，嗯，有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是没梗，或者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想故事，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就是可能整个故事没那么引人入胜，或者是密室没有那么的怎么讲，他的设计并没有那么的厉害，有时候你就读了会觉得有点，也不是说无聊，而是就觉得说好像侦探小说会落入一个套路，虽然他是动画或是漫画这样子。
可是你不觉得柯南就是他一开始想要用侦探类型的漫画就是吸引大家来看，但它其实是有故事主轴，就是要找出为什么黑衣人要对工藤新一做出
哦，对对，
就是这样的事情，然后为什么要有那个药的实验，然后目的是什么，然后黑衣人是谁，主使者是谁。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一直明明可以好好发展这个故事，但他又是一直要去画一些很琐碎的案件。
我就在想会不会是他的宏图大业就是想要连载很久，
可是真的很久嘞。
对啊，就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偶尔会有很多案子真的很有趣，然后可能现在刚好因为他们的那个剧情进展比较快速了，那就大家看了应该会比较就觉得有意思。可是像例如说前几年你在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就是你一直看不到镜头，
对，
就是那个案件的主线，就黑衣人的主线，你一直找不到一个镜头，然后呢同时就有很多琐碎的案子，就像你说的，有时候就会想要弃追一阵子。对，然后像有的时候你在看那种各式各样的侦探小说的时候，你也会常常会觉得落入一个窠臼。所以后来我就接触到比较多日本的侦探小说之后，我就突然觉得日本的侦探小说算是开启了一个新世界。
嗯，
因为像日本当然也有很多那种本格推理的大家，你像本格推理的话就有点像是福尔摩斯，就是有案件，然后有线索，然后找到凶手这样子。
嗯，
可是像现在日本有更多的是它不太属于传统的推理小说，可是它的故事本身也是在解一个谜。
嗯，
但它解的谜可能不是说有一个人死掉，而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可是你不知道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所以你去慢慢抽丝剥茧。然后我觉得那种故事会让不喜欢侦探小说的人也可以乐在其中。
讲到日本的推理作家的话，我自己本身很欣赏的是东川德也。
嗯，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他有一个作品是叫推理要在晚餐后。
嗯，
然后他是本来我第一次看是看日剧，可是我后来有去看书，然后因为他就是比较他也有在办案，可是他又是比较喜剧型的办案，所以我就是觉得看得很轻松，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压力很大。可是书语后来有喜欢上一位就是大家都知道非常知名的，算是写的作品应该算推理小说，
嗯，是是是，
對，然后一位非常知名的作家，然后他的作品就是我每次看完都会觉得心里很沉重，然后或者是因为他有一些的故事内容跟杀人完全没有关系，他没有真就是没有杀人，可是我就会看的时候会觉得心很慌，
嗯，
然后他让我很害怕。
那既然宇哲都已经讲到那一位作家，我就 直接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就是东野圭吾。
嗯，
然后东野圭吾的书应该在就是博客来啊都已经热卖很多年，可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我几乎都没有看过他的小说。然后好像是在美国有一次我实在是太想看中文的东西了，所以我就去网络上下载了那个解忧杂货店。然后解忧杂货店我那时候想说这不是凶杀案吧，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啊，这不是那种本格的推理，可是你的确是在推理一件事情，
他先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他不告诉你为什么。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突然发现说哎，我很喜欢这个说故事的模式，而且跟我以前看的侦探小说差很多，然后看完之后又觉得心里很温暖。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哎，东野圭吾的，因为他算是一个很多产然后又非常勇于挑战各种写作模式的作家，就例如说你可能看他的书可能会看到跟芭蕾舞者有关的，然后运动员，然后什么跨性别，就是真的他什么主题他都会写写看，然后他也会去做他的功课，所以就是身为读者其实还蛮幸福的，你就可以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案子。然后他很喜欢描摹人性，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整本书并没有人死掉，或者是人死掉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可能人死掉之后发生了一些离奇的事情，然后是跟人性的转变有关。我觉得其实人性才是最可怕的，
嗯，
而不是一个人被杀掉这件事情。
嗯，
因为一个人被杀掉是一个结果，背后的动机有的时候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你反而会更心痒痒。
就是因为这样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他描绘了一个我不知道的世界。
嗯
嗯，就可能可以说因为我太相信我其实认为人性本恶，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恶成那样。
哦，对，因为我还蛮喜欢就是东野圭吾超喜欢在他的小说里面探讨人心底的恶这件事情，
而且他的恶都是有一点用善意包装的恶。
对，
就是这个才让我觉得最可怕。
我就觉得说哇，东野老师请问你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请问你是恶魔吗？
就会你会觉得说他也不是要描绘就是世界上最底层最黑暗的东西，嗯，可是他就是描绘你身边的人可能心里会有的一些恶意，然后你仔细想一想可能你就会想说会不会其实我也是这样子的人。
嗯，
就是你看了会真的是鸡皮疙瘩起来，然后有时候晚上会有点小小睡不着。
嗯，
那之后我会推荐几本就是我很喜欢的，但是他像东野圭吾他有创造出几个侦探，然后像福山雅治演的那个叫做汤川学就蛮接近福尔摩斯的形象，所以我觉得喜欢本格推理的就很适合去看汤川学系列的各种案件，因为他就是那种比较不近人情，就是不太懂大家的脑在想什么，可是他自己一个是那种科学天才，所以可以去用线索破案。
可是你不觉得他找福山雅治来演真的是有点搞不太清楚就是他这主轴是什么。
对，
因为太帅了
很犯规啊，就我之后看福山雅治呢还是要办案呢。
对啊，就是汤川学明明在他的小说里面并不是一个外表出众的人。
对，我就可能木木警官之类吧
应该没有到木木警官但就是比较像是一般人。
对对对，或者是就是你
白鸟警官啦，
你大学的教授。
对对
对,
對，
但是就是影剧版他们就找了一个男神来演，我就觉得是真的很犯规这样子。但是就如果你是喜欢本格推理我就非常推荐汤川学系列，但是如果你是喜欢人性的温暖的话我就非常推荐加贺恭一郎系列。然后像加贺恭一郎的话可能就是像麒麟之翼嘛，其实我有点忘记，我最喜欢是新参者。然后新参者就在讲他本来是在某一个地方的警官，然后他被调到一个新的地方，所以他是新的参与的人。我记得他好像新参者好像是这个意思，他是就初来乍到的警官，然后他要解决一连串的案件。但是你在看那个加贺恭一郎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他其实想要描绘的是加贺恭一郎跟这些案件的关系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这些故事让他想起他自己人生的经历，就是这个侦探应该说这个侦探 slash 警官他有很多人性的面向，所以我就很喜欢。嗯，你说什么？
哦，我现在刚好查了一下加贺恭一郎，然后他影剧版是找了
阿部宽
来演加贺恭一郎。
我觉得日本人真的是够了，不要再找男神来演好吗？
好夸张哦。
虽然就是你在读小说的时候你会偷偷的觉得加贺恭一郎应该有一点帅。
哦，真的吗？
对对对，因为他都会说锐利的眼神，然后让人可能看了会觉得好像他很厉害可是又不会害怕他。
好适合哦，
就是
阿部宽耶，
就是他每次叙述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忍不住带入阿部宽的就温柔眼神这样子。
对，或者是金城武也蛮适合的。
不要再说
了哦，刚刚提到汤川学忘记跟大家说，汤川学是非常有名的电影《嫌疑犯 X 的现身》的主角
哦。
嗯，
好喜欢。
就如果你 对汤川学不了解，然后你想说要找一个入门的话，我非常推荐先从嫌疑犯 X 的现身去入手。
嗯，
不管是他的电影或者是他的小说，都是我觉得看了不会心慌的东野圭吾的作品。
哦，对，因为他还算是认真的在推理，可是他的那个 我觉得他想到的那个办案手法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我这一本我可以看很多次。
嗯，我也是。而且有时候我想到这个故事情节的时候，我不会心慌，我反而会有点心痛。
嗯，
就是会觉得说东野圭吾还蛮适合去写剧本的，就是他蛮容易写出那种就是真的是让你就是淡淡的想要流下一滴眼泪，然后觉得说你好像很了解很多人内心的真实的想法的感觉。
他怎么会想到这种故事这种角色啊，真的很厉害。
对啊，所以我觉得嫌疑犯 X 的现身就是集结了人性跟办案集大成的作品。
哦，因为嫌疑犯 X 的现身我觉得有一个侦探迷一定会非常喜欢的特色，就是嫌疑犯非常聪明。
嗯，
你知道大家都很爱很聪明的嫌疑犯，或者是总是想的比侦探还要再多一步的嫌疑犯。因为通常我真的讲好日本哦，嫌疑犯他就嫌犯就是通常我们崇尚侦探的原因，就是因为侦探总是比警察体系再往前一步，所以他警察需要他们的意见来解的这个案子。可是当有一个凶手的想法比侦探在更往前一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太精彩了。
嗯，对， 我真的觉得这我记得这本书得了超多奖。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大概是他人生其中一个巅峰。
嗯，
对，所以就非常推荐就是东野圭吾的书给大家。而且因为我很喜欢东野圭吾的文笔，他的文笔很白描。
嗯，
就是他不会用很华丽的词藻，可是我觉得他非常会叙事，而且很会描绘就是一个人的样貌啊，还有性格，就是他会用很多外界的东西让你慢慢去拼凑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个性。
而且我觉得他厉害是他的书其实对话占蛮大一部分的。
嗯，
可是他的对话又不会是让你会觉得毫无意义的对话。
对，
因为很多书其实会对话占太多部分，你就会觉得到底在讲什么。
嗯，而且其实像这些书已经被翻成中文了，可是我在读的时候我蛮有那种戏剧感的。
嗯，
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些角色是很丰富的在对话，然后你可以感觉出来这个人用这样的口气讲话，他应该是要暗示说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目的。然后最后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忘不了的故事或是小说剧集的推荐。
嗯，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一个都不留还有迷雾这两个给我们带来心理阴影的书，那宇杰你有没有想要推荐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都不留真的是最震撼。
那如果福尔摩斯的话，你最记得的故事是哪一个？
我其实真的都不太记得书里面发生的
哦。
所以如果要讲真的最记得的话，那应该是我 最近看的福尔摩斯电影。
最近看的福尔摩斯电影
好像，
就
是鬼影还是什么的那一集。
欸，
就是比较没有在办案了啦，他就只是在描述他跟那个夫人之间的关系。
你说盖瑞奇的电影？
嗯，
哦，对对对对对，我每次看盖瑞奇我就只一直在期待就动作戏而已。
嗯，
就是我觉得盖瑞奇的风格比较不是在办案了，而是就是给你视觉效果很华丽这样。对，那我刚刚就同意一个都不留真的必看，因为就是希望就我们除了我们被吓到之外，大家也要被吓一下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东野圭吾的话，因为他作品太多，所以我就选了几本我自己觉得最喜欢的，然后最想要重看的这样。像如果是非本格推理的话，我非常喜欢恶意秘密白夜行，然后还有绑架游戏。
嗯，
这几本都是我觉得就是取材很有趣，然后描摹人心比描摹案件更多，然后看完之后你会就觉得就有点吓到这样子。
你说到这些我就想到，那现在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如果说非本格推理小说，就是你之前推荐我看的那个东野圭吾写，就是一个母亲去世了，然后剩下爸爸跟小孩一起生活的那个故事，
就是秘密。
对对对，因为我忘记那个名字。哇，那本书真是看我心慌到爆。欸，
我跟你讲，我大概看完那一个礼拜我都有点坐立难安。欸，
对啊，就我只要我睡觉前如果想到那个剧情我就会觉得好可怕。
而且秘密如果你看完之后你上 Google 就是搜寻的话，就会看到超多部落格在互相就是辩论到底什么才是真相。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怕的也不是真相就是什么的，是因为他这本书的主题就是有点游走在超自然现象跟还是人为之间，他不告诉你是哪一个。
啊，对，
所以我才很害怕。我现在终于想通了，难怪我那么害怕。
哦，对，因为你就是怕超自然。
对，因为我前几天就是不是前几天，就我之前看完我就只有心慌想说到底是什么，那我现在知道是因为他不给我一个痛快，他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
这本书真的超故意，因为他就是有一种 他把整个故事写完，所以你要怎么去诠释都可以，他不是说不告诉你，就是嘿嘿不告诉你那种，但是而是你两种诠释都合理。
嗯，
对，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如果你没有得到一个答案你睡不着那种人的话，你真的是，
而且他很机车，就是他人为也弄得很可怕。
对啊，
就如果真的是人为的，那反而比超自然更可怕。
对对对，你就我不知道我希望是哪一个。
我也是。
对，所以就是看东野圭吾小说之前我觉得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
嗯、
就是不是说看完就是什么密室杀人哦，刀是哪一把然后就结束了。对，然后如果是那种本格推理的话，像嫌疑犯 X 的现身，然后或是汤川学全系列，然后那个加贺恭一郎全系列都超级推荐大家去看。一直到现在因为喜欢侦探小说这么久了，我觉得真的就是你人性写得好才会让这个故事更有吸引力。像那个最近很红的，刚刚雨姐讲到那个 Knives Out， 那个叫什么，那部片叫做峰回路转，那部片也是因为他讲了一个大家族之间的互相情感的纠葛，然后利益的纠纷。如果只是说哦 A 被杀了我们来找出 B 是谁，那这就这个故事就不好玩了。
嗯，
对啊，我觉得真的是好的故事你要把人际关系处理好。
嗯，
对
哦。然后除了就是今天讲的侦探小说外，我想要额外再推荐一个综艺节目，它是中国的综艺节目，然后是叫做明星大侦探。它本来也是翻拍韩综，可是它跟韩综的拍摄内容有点不同，就是原版的明星大侦探是会设立起类似密室逃脱的那个情境，然后会告诉你说今天发生了一个什么样案件，然后他们找五个明星然后一起合力推出来说凶手可能是这个被杀的当事人的哪一些关系人。那些韩综的参与者他们就只是扮演着每个人都是侦探的角色，然后会去各个房间搜证，然后最后要说凶手是谁。可是中国这个版本我觉得非常好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加了一个元素是演戏进去，每次会有六位明星参与，每一位明星都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角色，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是凶手、
哦、
然后一个人是侦探，然后剩下的就是关系人，然后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剧本，所以你就要透过搜证，然后还有跟所有关系人用类似讯问的方式去问出来，然后再一起互相集中讨论，然后投票你觉得凶手是谁。
其实这个会不会有一点点像是终极版狼人杀的感觉？
有，但它其实有一个，就是我后来才知道有一类型的桌游是这样子，但是我忘记中文叫什么，但是英文它是叫 LARP、
哦、
就是 LARP， 有点像是角色扮演型的推理游戏
哦。欸，我觉得这样很好玩，因为你们不是都是同盟的，你们可能是同盟，但是你们同时可能也是在攻防这样子，
真的很好看。而且你就会看出来说，就是你很容易被去上那个节目的明星圈粉，因为你就觉得哇，真的有些人观察力特别厉害，或是有一些人他即使是凶手可是他完全不畏惧，就是面对大家的问题他都不会闪避。然后他这个游戏只有一个规则，就是只有凶手可以说谎。
哇，欸，我觉得这很合理，因为如果其他人说谎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因为其实这个游戏它有设置非常会让你很身临其境啊，我就直接推荐大家一集好了，就是前面讲到令我们很害怕的一个都不留，它也有就是借镜这个主题，然后有拍了一个上下集的节目，然后故事主轴就差不多。然后它就是真的制造了一个场景，是有伯爵的书房啊，然后什么伯爵夫人的什么茶室啊什么，然后大家就是要去搜，说就是去这些场地搜出一些证物。然后他每一场游戏里面都会有个关键证物，是会让你一找到你就知道凶手是谁，但是通常他们都找不到关键证物所以最后大家互相讨论在贞结的点，就是他们要找出谁在说谎
哦、嗯，所以就是如果你找不到证物的话，就变成你们是要透过言谈之间来推测。
嗯嗯，
欸，那跟演技有没有关系啊？
有欸，
哇，
所以很好看。
欸，你这样讲我好想看哦，到时候你把那个连结贴给我，我把它就是贴在节目的那个资讯栏里面。
哦，好好，嗯，
哇，大家今天真的有福了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有，就是我那时候一看到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天哪，终于有人懂我们这些侦探小说迷的心声了。就是我们一直都在期待作者给我们新的故事，给我们新的凶手，跟给我们新的杀人方式，可是没有人让我们去身临其境的体验，说当你不知道，就是你真的身处其中的时候，然后你可能是其中一个角色的时候，那凶手会是谁。嗯，所以我其实看了之后我就很希望可以参与这种游戏，但我不知道去哪里参与。
而且因为像密室逃脱也很少出这种风格的，顶多就是你解谜，但是没有这种每个人还有角色。
嗯，
哇， 希望以后可以找到这种游戏。
其实有啊，就我刚讲那个
了、哦。你说就是桌游这样。
对对对。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今天大概就是从影视作品啊、小说、动画、漫画的侦探，我们全部都讨论了一轮这样子。那希望就是各位喜欢侦探小说的或是侦探类型的剧集的朋友们听完也可以觉得很开心。那如果你们有自己很喜欢的侦探或是侦探小说想要推荐给我们的话，也欢迎写信给我们或是留言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
嗯，来信请寄到 afternoongirlsclub@gmail.com。
对，那就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收听时光。
没错，
那我们午后女子会
散会。